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肖瑜，
我是智仁。
好，过去呢我们都说从事农业是看天吃饭，但是呢当科技加进去之后呢，就多出更多可以掌握的部分了。
那
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当科技遇上农业会有哪些的火花。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就分别邀请到这两个领域的专家，分别是池上河谷坊创办人魏瑞廷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好，你好。
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瑞廷你好。
那另外一位呢是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应用学士学位学程主任连梦祥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好，主任你好。
嘿，大家好。
好，如果大家去搜寻一下魏瑞廷好创办人的名字会看到非常多的报道。那当然就是因为在这个科技跟农业来结合了，就变成一个科技青农嘛。好，所以这当中您所运用到的科技有哪一些呢？
从最早的时候就是2018年的时候，把区块链，那还有一些物联网 IoT 的概念，把它丢到我们的稻田里面，那让我们传统的农业可以透过科技的方式，就是让我们农夫在执行一些田里的工作的时候，能够有一些更好的依据，这样子，而不是用以前的经验。因为现在用经验的话，气候可能有一些变化，那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掌握的这么精准，所以有科技的东西导入的话，那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比较好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区块链科技证实我种的稻米每一颗都是来自于我们台东池上，至少可以消除消费者对我们的一些疑虑。在
我记得好像在你的稻田里面也装了那个感测器，对不对？
是，那我们最早的时候就是装了比较阳春型的，就可能土壤的，那还有一些就是阳光的，那但是后来有跟合作的公司讨论，就是说其实消费者他想要知道是说稻米生成过程中他想要的一些元素是什么，所以我刚想说不只是阳光，不只是雨量，那可能还会有一些土壤的水啊，还有一些基础的像是露点，这些我们传统农民在看的时候会想要看的资料，所以那后来就改成跟民间的微气候站那去合作，那就把更精准的一些微气象站装在我们的稻田里面，因为过去的气象资料可能是给人在看的，那但是并没有给作物是有一个参考的，那所以你以微气象站的话，它就可以从小区域小尺度，然后让你的作物可以做参考，这样子，那大尺度的话有可能现在变化比较急剧，有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困扰在这样子。
但是农业因为会有一些其他的生物的干扰啊，所以这部分怎么解决啊？
你是说
就是鸟啊会来吃啊？
其实鸟的部分我们在今年我也把它上到我的区块链节上，其实我是在文献上面看到说国外机场在赶野鸟的时候，有的是用声音，那因为声音久了会麻痹，所以它会有假的老鹰，那有的会用风筝，各式各样都有。但是我就从这里看到说，好像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稻田里面。那同时也告诉我的自己的消费者说，稻田里面一些跟野生动物在共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用一些比较和善的方式，因为常常会讲说，原本这个区域就是属于它生长的，只是我们把它接过来种东西。那在收成的时候，我把它先暂时性的驱赶走了之后，等我的产量收成完之后让他再回来。
听那个瑞廷的分享，像我们已经到了绿油油的稻田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在台湾的整个农业的发展，当然过去有很好的这个政策，科技的部分事实上也都没有缺席啦。不过过去的这些科技都是在研发说，怎么样让种苗能够更加的这个优秀啦，或者各类的配种或其他的方式。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位科技青农，他用不同的方式把农业跟科技结合在一起，就是瑞廷。所以我们也很好奇，你跟科技的相遇的这个契机是怎么发生？
2018那一年把区块链导入农业之前，我会回家，其实有一个故事，就是因为自己家里的米那时候销售没办法把它卖出去嘛，那我就会到台北的各个市集去想要把自己家里的米把它推广出去，但是因为别人不认识你，那你的米来的时候其实他也会怀疑你说，你是真的池上米吗？
对，
那他说我要看一下你的身份证，他说那我看完身份证他认为你是池上来的，他说那我再看一下你的手有没有长茧，然后他说我看你的皮肤非常的白，不太像啊，因为那时候已经农忙完不会是像
晒太阳，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在苦思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才能让消费者能够信任我的东西。那时候有事先看到脸书啦，因为它上面有时间嘛，那我就把我每天去田里所有的过程跟我种的米跟我对它怎么去栽培，我先把它放在脸书上，只要我去田里面我就全部把它放在上去，刚好有一个叫奥丁丁公司的就一个王俊凯先生，他刚好就在网络上就看到我的一些 田里的工作情形、嗯、最早是说邀我到他们的奥丁丁市集去放我自己的产品，
嗯，
那他也是想要协助小农嘛，
嗯，
啊，那时候说好，那就去放了产品之后，他说那我跟你一起来做一个产地到餐桌，让人家能够很清楚了解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嗯，
啊，其实当时他跟我讲区块链，我实在不太清楚他在做什么了。嗯嗯嗯嗯，那他就跟我讲，那我七月份就去你的稻田里面来装这些东西。
嗯，
然后我就想，哦，好啊，那就装啊。他说，可是这很透明哦，你愿意被看吗？我说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在做啊。
嗯，
啊，所以他就到田里面去装了那些感测器，从土壤的温度、水，刚才讲到的，还有一些想要的一般的环境因子，都有把它装进去。
嗯，
那他在装这些环境因子的时候，就是感测器的时候，他问我说，消费者他在乎的是什么？
嗯，
所以我说是栽种的过程。
嗯，
那我们的过程就是针对消费者要的。
嗯，
那把它呈现给我们消费者看，
嗯嗯嗯，
所以应该是当时是遇到他嘛，
嗯，
那我们就装了这些东西之后，到当年的十一月，就英国金融时报就开始陆陆续续一堆媒体就开始来了解这些事情，
嗯嗯嗯，
只是英国的媒体他来问的时候说，他很好奇是为什么会是台湾先做，我就说啊，本来就应该是要台湾先做啊，嗯，啊，你们在跟着我们做，
好霸气，不错。
台湾本来是以农立国嘛，对不对？所以这过程中有很多印象深刻的事情。
过程中其实农业人他不太懂科技啦，
嗯，
啊，科技人他也不懂农业，所以我们当时王俊凯先生他丢了工程师过来，
嗯，
那我们在讨论说区块链的模组，
嗯，
我们要让农民能够简单的来把它登载上去的时候要怎么去，那时候是比较磨合期，那时候刚开始做两个月的时候觉得说，哦，讲什么你们实在听不太懂，有点想放弃啊，但他们也会觉得我听不太懂啊，嗯，所以这中间会有一点点过程，所以每一个人问我说，那如果之后要做区块链的一些溯源履历的时候该要怎么去着手，嗯，我刚想说，嗯，你不能说因为你是出钱的人所以你就认为你是老大，那你就叫工程师自己去做，
嗯，
这些做出来的模组不会是你想要的，
嗯，
所以必须是要两边去磨合去做出你想要的，用区块链去呈现的，
嗯，
毕竟它是一个要让人家去可以信任它的东西，
嗯，
那你也是要知道消费者要什么，就举例说今年吧，
嗯，
交到南加州的消费者他想要的是他们用动物这件事情，
嗯，
他们喜欢的是稻田里面有多少动物，当动物能够来到你的农田里面的时候，洗洗表示你的区域是没有污染没有受到干扰的，可以去相信你的食材的来源这样子，
嗯，
所以我就针对他们，那就在田区放了一些生态摄影机，那针对一些动物的足迹的部分，我们就从那边把它去捕捉它的画面这样子，
嗯，
那把它全部上到我们的链接去。
哇，哦，
那即使没有去做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我的田里面可以来那么多东西。对啊，所以要有去实际去运用说你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嗯，那把它放在区块链上会让你得到更好的效果。
嗯，
这科技应用的非常彻底，
嗯，还有一位很懂的运用科技
的那个老师啊，
就是我们林蒙祥主任啊，
是，
那主任也非常的关心数位科技的发展，刚才创办人提到区块链的应用过程，那就想请教主任，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是不是也彰显出哪一些精神或者是实践了什么样的本质呢？
在区块链这样子的一个世纪啊，我们大概可以用几个部分来看，哦，第一个，嗯，食衣住行娱乐，
嗯，
民以食为天，
嗯，
所以呢在农业的发展之上呢，能够这么快的被拿来作为放大或者是拿来作为检视，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每天都必须要吃，
嗯，
那吃的这个东西在以往可能有非常多食安上面的问题，
对，
所以当今天有一个技术可以帮忙我们相对的能够去相信这一个我们食下去的食品的时候呢，
嗯，
那它自然就会得到非常好的关注，
嗯，
那第二个呢，科技它本身就是个中性的存在，它要怎么样运用在各个范围其实都是有它独特的特色跟它的一个运用，
嗯，
那我想瑞婷这个前辈呢，我想他跟奥丁丁的相遇呢，他可以碰撞出这样子的火花其实是很不易的，原因是因为也有非常多类似相关的这个使用却没有办法能够成功，所以这个部分带给我们第二个部分是，当今天区块链在农业上面的运用时，它之后的商模，
嗯，
或者是它运用的场景，
嗯，
以及它今天最主要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嗯，
所以我们从这两个部分来回归来讲的话，我大概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就是科技让信任回归自然，哦，我们今天跟自然共处了这么多，所以刚刚瑞婷这边也有提到，他今天装了这些东西之后去做了一些 sensor， 然后再将这些东西能够让民众去看得到，后来才发现到说，哇，我的田里竟然会有这么多的东西，
嗯，
这个就是地方共生在做这个前阶段的自然必须要去做共生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哦。
嗯，
那再看过来的话，它结合农业上面的发展能不能够往下走，我想这个瑞婷这边已经非常之成功， 嗯，但是在其他的地方我们看到也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商品的时候，那你今天要解决的那个信任是什么？嗯，那这个时候这个信任没有办法能够获得解决时，其实这个区块链的帮忙也会相对性比较弱的点。嗯，因为区块链它本身大家会朗朗上口的几个重要特性里面，大概就是难以篡改性，然后它是一个分散式中心的部分。那因为这两个特色的结果会造成大家对它的信任是比较好的。那因为以往我们都信任某一个中央集权的这一个机关去做的验证，但是它还是有可能会有上下其手的空间。嗯，但是这个科技的进步应用了密码学之后，它会让你的篡改会变成是非常的麻烦，嗯，甚至于是目前的技术可能都无法达成。嗯，那因此它就可以唤醒了我们对于今天它所用在这些农业上面应该要有的这个信任。嗯，那所以在每一个做地方创生或者是在做共生的时候，嗯，你要解决的那一个信任是什么。嗯，所以当今天奥丁丁跑去装了这些相关的设施，也经过了好久好久程度上面的观察，然后累积出来的这个部分，刚，好可以提供给瑞婷去做了一个参考，来能够证明它的这个池上米的确是从池上的这个地方产出来的。嗯嗯嗯，所以呢我觉得在地方共生的情况之下，信任是我们必须要首先第一步要就找到的。嗯，第二部分是你要解决什么样子的信任。嗯，然后用这个方法能不能够去解决信任。嗯，
谢谢孟湘主任。其实主任刚才也提到的跟瑞婷大概也有一些呼应的地方。嗯，我们都在追求一个信任。嗯，尤其在未来你看天气多变，然后还有一些人文的一些因素，光是极端气候好了，那在这当中大家对于农作，尤其刚才提到有关于食的这个部分，那怎么样去建立人跟人彼此之间，人跟作物之间的这种信赖感，那未来这样的重要性就越来越凸显。嗯，那正好其实呼应到其他领域也是一样，包含像金融。嗯，其实呢金融的一个最重要的本质也来自于信用还有彼此之间的信任，所以今天区块链呢发挥了这样子的一个效用。那在这个瑞婷的运用上呢，当然运用的相当的完整。嗯，而且呢也很有一个前景。嗯，其实这几年我们也看到，其实瑞婷也都接受很多的一些媒体采访，包含刚才您也特别提到金融时报，嗯，也都越洋然后来到台东来进行采访了。嗯，那最主要就是想要一窥在你稻田当中的这些很有趣的秘密哈。那我们也发现其实您是一个很上进的青年。嗯，所以呢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我们也知道说你还去这个申请所谓的清真的认证啊，另外呢也通过美国FDA 就是食品药物管理局的一些核准，然后让池上米能够进入到像杜拜啦、阿曼啦，嗯，或者是香港的民众的这些餐桌，所以你真的有落实叫做 from farm to table， 就是从这个稻田到餐桌的这件事情。那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动机？除了说哦，希望能够解决家里的这些问题之外，您一定还有另外的一些动机，对不对？
在这之前，我先讲一个《金融时报》他来的时候，其实他看到区块链部分，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信任的部分，就是采访的记者要提到说他看到的是希望是能够有一个传承的东西在里面。哦，今天就像两位主持人如果我们遇到粮食危机的时候，
是
如果你们是不会耕种的人，嗯，那你今天你可以找到一个类似的环境气候，你照着那个时间去做，就是在什么时间点我要做什么事情。嗯，欸，嗯，那你可能不会种出这么好吃，嗯，但是至少能够种出养活你们这些人的东西。所以很多农民他们之前会有一些不太愿意去投入区块链这些，他就说那我的技术会不会被削走。嗯嗯，啊，但是我就会跟他提说，那每一个女孩子在生孩子第一胎的时候她都是照着书在养，那是不是每一个小孩子都是天才了？其实不是，是你家长后天给他的一些，嗯，就是可能给他学什么东西，对，
调整，嗯，
那有可能是这样子，但并不会把所有东西全部学走。
是，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说清真跟美国 FDA 这个东西是，我们当时是提到说大家都一直认为说日本米是世界最好的，嗯嗯，啊，但是我自己回到家乡去的时候，我觉得我会很认真啊。嗯，为什么池上米只能让台湾人觉得它好而已？嗯，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试试看在其他国家上？嗯，所以大家就一直问我说，为什么不先销往日本？嗯，所以我觉得日本是应该是最后一个点我要到的地方，但是我先去到中东国家，但是就是去那些大家觉得他不会吃米的国家，嗯，我先进到那边去。嗯，那当时是因为我的另外一个合作伙伴他是澳洲的厨师，嗯，那其实他就认为说，欸，其实可以先到这一些中东国家去，他们那边有在吃寿司这件事情，嗯，
对，
而且寿司在国外是非常的贵，嗯，对，所以我是觉得，欸，那我们的池上高雄139其实他就叫做寿司米，嗯，那其实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去试试看，嗯，所以我才从 这些国家去下手。那因为去美国的时候，因为他本来进到他们国家就是要有 FDA 这件事情。那当时因为刚好加入区块链的时候，刚好 FDA 他也想要，好像也是在讨论说他们也要用区块链这件事情，所以在申请的时候很快就过了。那我的亲征的部分也是跟着区块链做完之后，整个过程都该一个多月就出来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好像是都跟当时加入区块链后，让整个生产线整个透明之后，所有东西都非常的顺利。那未来除了这些国家，我们在去年八月也把米送到梵蒂冈去，这个也是看到说日本会有一个拿破仑之春的故事，那其实我们台湾也可以有。我们当天就是有透过在大使馆的协助下，当时就是当直接过去献米给他。那我们不只做了一次，我们做了两次。那如果有机会，今年可能还在做第三次，做到教宗来到我们池上为止。哇，
特别了不起，
好棒哦。
其实那时候是希望说能够透过我们一些农业的一些软实力去告诉梵蒂冈说，因为当时就是有一些传闻是说会跟台湾断交嘛。那我们是想说跟他讲说，其实我们农夫的角色是非常在乎你这个国家，虽然你很小的，但是我们是非常在乎你的，而不是用政治的方式去说这件事情。那所以当时就是用这种初衷把米送过去。那另外一个就是证明说我们的米还是不会输给日本的。大使馆那边当天他去介绍给教廷那边书记主教接见的时候嘛，他说这个是有区块链履历的，整个过程会符合你要吃的东西。那其实你们可以从这个英文的履历上面来看。讲到这边你也可以想，我们过去大家提到的一些产销履历的部分，我们台湾一直在讲说我们要拼外交外交，但是这些产销履历没有一个是有英文版的。
对，
那最早我想要去做外销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四张 EQ， 现在变成三张 EQ 嘛。那时候有一个 QR code 的话，会到农委会就要去填那个我的介绍。当时好像打了没有多少个字之后就卡住了，后来我去问陈办哦，他好像是说这个因为有字数的限制，但是一个英文字母就一个字，所以你打500个英文字母就结束了。所以后来才把我的这个部分跟区块链去做结合，那整个就把它去做外销推销出去这样子。
OK， 哇，节目出现了台湾之光。对，我觉得很可爱，然后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初心，但是却透过这个初心某程度你也带动了地方的创生，而且还有文化的传播。
没错，
因为文化传播不是只有影视音这些时尚设计，它某程度食的文化事实上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让食的文化到了教宗的这个餐桌上，让了到了许多外国朋友的桌上。而且刚才瑞婷也特别提到了一个双语化，我们一直在提到越在地越国际，可是事实上那个越国际是要让人家能够去理解的，而不是只有透过比手画脚的方式。所以在语言的这个沟通上的确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瑞婷的这个年纪很轻哈，然后他对于行销的这个部分其实是有概念的，而且你们的包装其实很可爱也很漂亮，然后当中也有一些是外文的，我觉得这种设计感已经超脱台湾原本有的这种感觉。
对，
所以我更好奇就是你未来还有什么样的计划。
其实现在大家知道农村的年龄哦，大概都是平均62岁了。其实我再过几年也算老农了。对，那个其实务农真的蛮辛苦的，但是毕必须要有一些新的血要注入那我们的农村啦。那其实我是想说，如果能够有新的人去带领他们回到家乡的话，那原则上你必须要让这些年轻人要先有钱赚，他才会愿意回来。那在这回来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可以，大家都有问过说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合作社的方式，那我必须要去建立一个合作社，那让这些机制就是可以让农民去赚到钱的。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最近才在跟和我们合作伙伴，因为池上有一个点要放出来，那我们想说是不是可以做出一个像过去日本有一个案例，它就是在爱马仕专柜旁边它放了一个米店。那我池上现在米已经到了国外去了，那我现在我要让通路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其实我应该可以在台东池上设了也是走精品式的米店。
没错，
那当消费者到我池上看到这个点的时候，他就会认为说，哎，这个米就是精品，所以它就是在这个价值上。那其实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池上的米就不会像输给日本，说日本米可以520，台湾讲到520他就说为什么会这么贵这件事情。主要是因为台湾他没有看到米是可以做到精品化的。
是的，而且在日本的月光米的操作，它也有精品化的路线。 对，
对，
非常厉害，非常正确。
好，那么听到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只要大家拢吃。